圆圆篇，那开头这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有仁乎哉？”后边一段，这个，713页，颜渊曰：“请问其母。”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岁不敏，寝室思语矣。”这张经说颜渊呢问孔夫子，问孔夫子这个人，那么这个孔子教那些弟子们呢，这个讲的学术思想，人是一个中心呢，不论是哪一位学生，孔子都要叫他学人。那么颜回在这里啊，怎么还要请问这个人呢？他还对人还不知道吗？但是这个学问之道啊，也不是说学了一遍马上就彻底了解了，就是要温故而知新，就是就拿这个人字来讲，虽然像颜回那样一文百无，可是呢真正研究起来，这个人含义是无穷的。所以在这里问人，问人就是要学这个人呢，人学到这个圆满的境界，那就是道德，也就进步了。那么颜渊问仁之后，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就拿这两个字啊，克己复礼，按照马融的注解，这在这个711页了，这个集解用马融的解释，他说：“克己悦身也。”克己这两个字啊，己是自己，克呢是约束的意思，约束自己的。这个身就是代表自己，就是约束自己。那么另外 那季节里面又引用那个孔曰，孔安国的注解，马融之解释科举的科字啊，复礼这个福字，孔安国解释福是反也，福是啊这个反过来的，反过什么呢？身能反礼则为仁义，这个求学的人呢，他能够这个恢复到礼，反到礼上面来，这就是仁了。这是解释啊，克己复礼为仁。那么下面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一日克己复礼呀、啊，那么再看马融的注解：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你只要有一天能够啊，这个归到礼上面，这个凡乎礼呀、啊，一直能够把自己身的本身的约束恢复到礼上面来，天下都归人。你只要信一天的这个礼，就可以啊归人了，直接是天下归人。而况终身乎？终身是啊，天天这样复礼，一直终其身都是这样复礼，那这个礼修到家了，修到家这个人也就修得圆满了。人修圆满了，那么在上论里面就讲啊，至于道，居于仁，居于德，依于仁。仁呢，就从德里面出来的，德就从这个道出来的，这道德人是一体呀、啊。所以人修到圆满的话，这个道德就开发出来了。那么为人有己而有人乎哉？为人就是学人呐、啊，学人呐、啊，有己完全靠自己。这个修养出来的，不在乎人，而有人乎哉？这个人是不是由别人给的啦？是完全自己本有的人呐、啊，本有的有自己的啊，这个克己复礼，这个人呢、啊、就能得到了。这个字面的意思啊，就是根据古人的注解，就是这样，这个我们明了了。那么我们这个按照古人注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克己复礼呀、啊，克就是完全克服自己，克制自己。为什么克制自己呢？我们任何一个人，从过去式又有过去式。都生都世啊， 都带着有一种习气，这种习气啊都是自私自利的。所谓自私自利呢，就是那个不明了啊，我们自己有道德人本有这些啊，这种这个真正是自我啊，真正的我就是道德人呐、啊，啊，那就儒家来讲是大我，是真正的是真我。但是被那个自私自利的那个那种习气一污染了，只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身体，以及加上我们自己呀、啊，这种思想，这个自私自利的思想，这是小我啊，啊，这个小我是随时在那里变动。平常是随时在那变动，变动那个到一定的时候，就是来个突变，那就是个身体死亡。所以这个身体呀、啊，有死亡的身体。那个道德人那个大我、啊、没有死亡的，那是真我；有死亡的，这是假我。要总得要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呢，克己呀、啊、就是要克服我们人人呢只知道有这个小我。小我是一切为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有自己没有他人，他的言语行为都是损人利己。把这种习气啊要好好的克制，克制就是不让一个修道的人呢、啊起了这种的这个损人利己的这种心思。那个如何克制呢？就是学这个理，学这个理呀、啊、理是讲规矩的，理是讲这个这个退让的，跟人家相处，自己的这个，这个想到这个私人的利益，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啊，无条件的自己要让，啊，让人家，这就是礼，礼的根本，这个一。这个意义就是要自己退让啊，复礼就是这样个复法啊。这个怎么叫复呢？不学礼，只是向外面跟人家争夺这种东西，争夺那个东西。争夺名，争夺利，那是向外面跟人家争夺。这个复礼呀、啊，按照礼的退让这个意义来学啊，就是回过头来不跟人家争夺，那么叫复礼。这就是啊，照这样学的话。一步一步的，就是 修道人了，所以克己复礼为人，修人就是这个学法子的。下边呢是讲这个，你真能够克己复礼的话就有效果。儒家这个学问，孔夫子所讲这个道理，就怕人家只讲讲这个理论呢，不去实行，那个得不到益处。必须明了这个理之后，按照这个理去实行，行了之后就有效果。下边就说了，这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比如说是长时期了，你只要是有一天的能够克己复礼的功夫，你就得到仁了。得到这个仁呢，你就能够有所感应的，那个天下的人呢，都会来，归人呢，都能跟你这样一样的来仿效你啊，来归顺于你，受你的教化了。天下归仁也。后边就是这两句就讲到了结论了。为人这样说起来，你要学人有己呀，尤其是一切都是从自己呀，由自己来来开发的，不是从别人那来这个求来的呀。一切向自性中求的，就是有己，而有人乎在从别人那里得来的吗？不是的，有自己呀。从这个实践之中，这个实践是由克己复礼，学这个礼让而得来的。就是因为为人有己，不由无人，这个是啊，你做一份就有一份收获，做十分就有十分的效果，这跟往外面追求是不同的。往外面追求，有世间人呢，他不知道有己，有自己那个学修养自己的这个道德修养人，只知道向外面呢跟人家争名夺利，争名夺利未必能够争夺到道啊。那个名那个利都是名位，都是有限的。利益也是有限的。比如说那个都是生灭法，生生灭灭的，靠不住啊。就算是说是你认为这是靠得住，你就争了，争也未必就能争得到。但是这个学人就不是这样的，自己有一份实现的功夫，就有一份呢，这个人就能够得到了，就证到这个人了。 这个孔子讲这个话，古时候都有事实，历史上可以证明的。比如说天下归人嘛，例如说那个周文王，在那个时候啊，还在殷纣王的时代，周文王还是西伯昌啊。昌是文王这个名啊，他那时候在西方，在西边呢，一个小的国家叫伯，公侯伯子男的伯，西边一个国家这个一个伯的爵位，西伯昌。西伯昌呢，虽然他的国家很小。这个爵位是在这个伯的这个爵位这个等次，然而他这个在他的国家之内用这个仁政啊来教化他的朝中里面这个臣子以及国内的所有民众。那么当时有另外的有两个小国家，一个是虞，一个是芮。虞是虞舜的唐尧虞舜那个虞，芮呢就是草字头一个内外的内字，都芮。虞芮这两个小国家连在一起，为着这个一个一桩这个土地的这个事情啊，发生这个诉讼了。诉讼到哪里去呢？那殷纣王是昏君，到天子那里。没有什么是非好讲的，他就到西伯昌这边来了，请西伯昌给他评评的这个道理。这两个国家这个国君呢，一到那个西伯昌的这个到他这个国家，一入国家这个一到了之后啊，看见这个乡村里边的民众，互相礼让啊，耕田的农夫在田间有什么事情互相退让，到了城市里面。商人呢也互相礼让，再到了朝廷里面，见到大小官员互相礼让。他们这两个国君一看呢，本来要想这个西伯昌给他评理呀、现在是说不出口了，感觉很惭愧。你看我们两个到这样有道的国家看人家这样呢，我们就是感觉很惭愧呀、赶快就回去了。回去是好一些话好说，就不再互相这个诉讼了。这就是天下归人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啊。例子这个事情很多，那么所以啊，我们学这一章经，学人，孔子告诉他：“克己复礼呀。” 告诉杨慧怎么学，我们读《论语》的话，我们必须要这个照这样学。一切的事情，尤其是处在这个时代，不要认为，哎呀，我们要学礼，我们这个学这个让人家，那我们退让一步，人家向我们呢进攻一步，我们越退让，人家这个进攻的越多，那我们怎么办呢？你呀，你不想学人，学人就是学道，不想学人则已，你要想学人呢，就逼着这样学的法子，照这个学。人家进攻的愈多，我们退让的愈多，退到不能退让，没有完全退让出去了，那好了，那我们的自私自利心呢，完全没有了。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没有了，小我这个小我就不存在了，小我不存在，生死这个假象也就破除掉了。那个道德人这个真我全体出现了，你看这个究竟是让好呢，还是不让好？不让人家，跟人家这个人家进一步，我们要还呢，我们也跟人家抵抗一步，这样的话就跟人家发生这个斗争了。这个斗争下去，互相都要受伤害的。那些人他不怕，不怕什么呢？不怕堕落啊！佛家要堕落三途，儒家虽没有讲堕落三途，儒家讲是这个。不肯让人家跟人家一样的那个那样对抗啊斗争，那不算是君子，是小人了。小人怎么解释法子呢？小人就是非人，就不是人呐，不是人呐。不是人就是禽兽啊，这还是还好一点的呢，比禽兽那个更糟糕的就是那些鬼呀、鬼道啊，是鬼神呐、再严重就是到地狱里边去了。地狱并不是说。这是佛家讲的地狱啊，世界哪个宗教都是讲地狱啊，都有讲地狱的。你看，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不管社会人群，大家都讲这样。争夺，家庭里边的这个年轻的做父母的人，教他的小孩子啊，从小就教他跟人家竞争，这个小孩子教出来的讲这一生呢没有快乐，一生就是 活在跟人家斗争的这个生活之中，这有什么乐趣啊？对，不但没有乐趣，而且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要堕落啊。所以我们要学人呐、啊，学道啊，要解决生死问题啊，就必须要处处让人。这个才是真正的学道，就是注重后面这两句：为人有己，有己，这是一切在乎自己呀，做不做都是有自己呀，在乎在肯不肯的问题，肯做一定能有成就的。这跟外面跟人家争夺不一样，争夺是外面那个恶势力那么强，我们争得过人家？这个学人呐、啊，一切由自己，一定能够成就的。也是。所以这个古人注解说是讲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呐、啊，就是讲给做天子的人听的。你要当天子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学人。中国文化。天子必定是圣人，有圣人之德才能居天子之位。那么虽然没有天子之德，没有圣人之德，古时候孔子那个时候啊，已经是家天下了，家天下了，不像尧舜时代是禅让，那完全是凭这个德才能那是基础上让的，在家天下那个三代以后那个以来的时候，那么都是世袭的，世袭的呀、啊，那么不见得有这个有圣人之德，他都可以这个居在天子之位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话，有天子之位，虽然没有圣人之德，你必得学。学圣人之德，所以这是讲给有天下的人呢来听的。有天下人这样学，有国家的诸侯也要这样学。大夫之家有土地的，也必须这样学。那么我们普通人，既不是做天子，也不是做诸侯，也不是卿大夫，那么我们这是一个匹夫啦。但是我们要学道啊，学是要解决自己这个生死问题啊，这比什么都重要，那也必须这样学。所以那么讲这里说颜渊当然懂了，下面呢就问了：请问其母，克己复礼，复礼学礼了，礼实在是不好学了，学礼原则是要退让，但是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这个来往，那么这个礼怎么样做到恰到好处，这是一门这个 很深的学问啊。所以杨辉说：“杨元曰，请问继母，请孔子啊，向孔子问呐、啊，他这个学礼的这个条目，就请求孔子啊，分析讲，分开来，一条一条的，怎么个去学这个人。”就是从礼上面一条一条一条的来学。那么前面讲的是克己复礼，为人那是刚。各位在这里虽然是没有学做文章，但是读这个论语啊，把论语这个文字学会了，你文章也精通了。前面的是刚啊，颜回问你是木啊，有刚有木啊，请问其木。那么下面就是孔子就说了，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从礼的这个反面来讲，从正面来讲呢，当然也好懂，但是没有那么深刻。从反面来讲呢，了解的更深刻。非礼勿视，就是啊，凡是不合理的、不合规矩的那些事情呢，不要看。非礼的那些事情呢，不要听。这个是无视无听啊，是就外面的境界来讲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体报纸所刊载的那些杀盗淫妄的那些新闻报道，电视里面那些娱乐节目都是引导人杀盗淫妄的，那些报纸上只是用眼睛看的那些事情呢，不要看。这个并不是我们不要看报纸，报纸是要看的，看着国家大事可以看的。那些罪恶的那些说的那些引导人的这个杀盗淫妄那些事情呢，那个不要看，要看我点头浏览的一个大的题目，那个文字不要详细的看。看什么呢？看了之后就落了印象，到了心里边呢，就变成自己这个那个习气，习气就是种子，变成自己的种子了。那么电视里面更厉害了，除了那个表演的那些活动的那个影像看之外，还有声音，视与听都同时都一起来了。就是从外面来的境界，不合理的不要看不要听。第三句，非礼勿言，就是自己呀，不合理的足以引起人家做坏事情的，足以叫人家啊犯了杀盗淫妄的那些事情， 这些言语啊，不要说。不但如此，而且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妄语，不能说。欺骗人家的话，不能说，这都是非礼啊。这个巧言令色，巧言的是花言巧语的，这个不能说，这都是非礼，这完全是出于自己。非礼勿动，这个古人讲这个非礼勿动啊，那么这个古人有不同的解释法子，比如说像这个朱子的朱子讲啊，这个是这个非礼是的是自己的私心，无是禁止之词，是不能不许过的。这个思圣则动容，周宣无不重礼。他这个动啊，是动容貌的这个动。那个这个动容貌呢，在这里讲啊，与这个经义不很相合。这个怎么说呢？按照那个曲礼讲的，曲礼开始就说啊，那个无不禁啊，这个这个安定词安民在，他是讲这个一开始就讲这个身口意三种啊，一是身体表现的这个行为言语在意思，那么按照身口心理这三部分来讲，这个四句话了，非礼勿视是眼呢、啊、这个非礼勿听是耳啊，这个非礼勿言是口啊，眼耳属于身体的，勿言是属于自己的口的，身口。下面非礼勿动呢，动是动性，不是身体动。如果身体容貌在动啊，那与前面那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啊，这又重复了。因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是这俩呢，都是在身体表现出来的。那物言是口表现出来的，因此按照身口意三业来讲，非礼勿动，这是动，是动性，意思不动。所以因此非礼勿动，这个动是当这个心意来讲， 孔子替那个魏阳辉讲这四个条目，学礼，学礼从哪一方面学呢？就从这个身口意这三方面来学。身口意这三方面都要守住这个礼，这个外面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这些色，按照佛家讲，眼根对于色尘不能看，耳根对于声尘不能看，不能听。言语是妄语，妄语包括这个恶言，这个绮语，这些一共有四种，自己都不能说。意思更重要，身口都听你这个意思指挥的。意思一切要合乎这个理。我们处处让人家有心理在来指挥，让人家心理不让人家，表面上是做出一种谦恭，那是假装出来的，那不足以感动人家，那个学人也学不到。休息。